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真的是满了恩典的神，你赦免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感恩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为新州所赐下的雨水，我们来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来眷顾这里的百姓。主啊，你是赐丰盛恩典的神。主啊，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主啊，你今天记着圣经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让我们真正的改变我们自己。主啊，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讲马太福音第九章就是耶稣呼召罪人很多时候说罪人，我们一想罪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不愿意听这话，是不是？到底谁是罪人呢？到底谁是罪人呢？好，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的话来看。首先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你要从这一段的上下文看耶稣刚治好了一个瘫痪病的人，耶稣说，看见那个人就说什么，你的罪赦了，是不是？那是一个有病的人，我们当然想哇，他是一个罪人，是不是？现在呢，耶稣来呼召一个看来是一个健康的人，是不是？马太呢，他本来呢是犹太人，他受这个罗马的政府委派，在这个加百农这个城里呢做税吏，向市民和经过这个城里的商人呢来征收关税收税。你知道犹太人都憎恶税吏，因为他们是为罗马人效力，就像中国人呢在那个在日本的时候，就像汉奸一样，汉奸都是为日本人工作，本来是中国人去欺压中国人呢，为日本人工作。同样，这个税吏呢，他们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为罗马人效力，所以这些人都不是好人，在这个犹太人看来，而且他们很贪婪，在收税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从这个犹太人的手里呢，从同胞的手里收更多的钱，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所以呢，税吏是一个令人可厌的职业，为正统的犹太人所不齿。你说在犹太人眼里他们把税吏和娼妓放在一块儿，常常，因为都是用不正当的方式来捞钱。所以马太呢，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身份，从前的身份是一个税吏。你看，在马太福音的十章里，他介绍十二个使徒的时候，马太自我介绍什么？是税吏马太。在马可福音还有在路加福音呢，都把税吏这个两个词呢都拿掉了，都省略掉了，因为在他们看来，税吏不是个好职业。你说马太可能有很多的钱，但是在犹太人的眼里，马太是个罪人。所以马太他没有朋友，就是有朋友也都是那些社会底层的人，被律法上认为那是不洁净的人。马太的物质上非常富足，但是心灵上呢却很贫穷，因为没人瞧得起他，没有人尊重他。你知道，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都需要接纳。你知道，马太也许他从前从来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一定在那个时候听过耶稣的事。也许呢，他在远离群众的地方听过耶稣讲道，所以他的内心呢受了感动。他想离开过去的生活，希望离开过去的羞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这时候呢，发现耶稣呢正从那里经过，耶稣就站在他面前。所以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说你跟从我吧，怎么样？马太就接受了这个呼召，站了起来，他没有一刻的迟疑。那一天他就立刻离开了税关，撇下一切所有的，路加福音说他那是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为什么呢？因为马太那一天经历到了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们本来不配得的，神却把它赐给我们。这个是马太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马太知道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罪人，世人会厌弃他，藐视他，排挤他。而耶稣怎么样？ 却能敞开啊耶稣的怀抱，能够无条件的接纳他，来爱他，并且让马太来做耶稣的门徒，来跟随耶稣，来服侍神。马太知道这是个他所不配得的恩典。你说耶稣爱罪人，耶稣爱税吏，耶稣爱每一个人啊！在耶稣的面前，马太没有感觉到被耶稣定罪，虽然啊世人都定他的罪，但是马太从耶稣那里得着了赦免，得着了与神和好的平安，得着了生命，得着了喜乐。从此以后，当马太跟随耶稣的时候啊，他再也不是一个被人藐视的税吏，而是成为神的儿女。你知道吗？和别的门徒相比啊，马太为了跟随耶稣，可以说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你知道吗？你说别的啊，这个门徒呢，他们都是渔夫，就是打鱼的啊。你知道到耶稣死了以后怎么样？复活之后，这个门徒怎么样？都下海打鱼去了，是不是啊？都下海打鱼去了。可是当马太离开那个收税的关口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够再回去收税啊？已经不能够了，因为他已经背叛了他效忠的罗马的政府，他现在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知道跟随耶稣以后啊，马太的身份也有了改变，他现在属于一个新的群体，在耶稣的门徒，在耶稣的里面，他得到了接纳，他的生活的方式呢也有非常大的改变。你知道马太还有一个名字啊，叫利未，你要看圣经就知道，马太是他利未人呢，是来服侍神的，都是来服侍神的啊。马太是不是啊利未人呢？我还不知道，但是呢他从前为罗马的皇帝效力，他今天啊跟随耶稣呢是来服侍神，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你知道吧，马太为了跟随耶稣，放下他优厚的待遇和属地的财富，但是他得着了属天的珍宝，就是耶稣。你知道一个人能够一生里有机会和耶稣每天生活在一起，你觉得这是不是大的福气啊？是不是啊？那个可是一个大的福气啊！你知道吗？当耶稣呼召马太的时候，耶稣不单看到他的过去，也看到他的将来。你知道吗？耶稣的大能改变了他，使马太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器皿。也许别人对马太嗤之以鼻啊，但是觉得一个税吏是吧，有什么好的呢？但是耶稣在马太的身上看到了他生命的价值，就是马太是个文才啊，是个文才，他的手里什么啊？有一支笔，他能写会算是吧，他有敏捷的手笔，这是那些加利利的渔夫所没有的。马太从前呢用他的笔来记账，今天他用他的笔怎么样来记录耶稣的言语和行踪，所以呢他写下了新约的第一本的福音书。如果你知道耶稣不呼召马太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马太福音了。耶稣不仅呼召马太，耶稣怎么样还呼召罪人。第十节，耶稣啊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你知道啊，路加福音呢说的更详细一些。他说呀，利未就是马太，他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你知道吧，马太遇见耶稣的当天就开始在自己家里呢来预备筵席，来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同时呢以宴请他那些朋友。为什么呢？耶稣马太应当说啊，我今天我得知了神的恩典，可是我有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啊？他们也同样需要神的恩典，我要他们来认识这位耶稣。我们可以设想啊，马太的朋友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下层的人，有好些和马太做同行的就是税吏啊。耶稣啊，这个马太呢希望把耶稣介绍给他们啊，他怎么样从耶稣那里得着神的恩典，他希望他的朋友们也来同得神的恩典。你知道耶稣找一个税吏做门徒， 已经让法利赛人怎么样，已经翻白眼了，是不是？现在啊，耶稣整个的坐在一屋子的税吏和罪人中间，是不是？你说法利赛人一定想，耶稣是一个正派人，是吧？他怎么会找这些个啊名声不好的人做门徒？怎么会和这些罪人做朋友？是吧？在马太的家里，可以说整个的一屋子，对吧？全是罪人，全是罪人，全是那些啊社会低下的人。当然，他们不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来到罪人中间，是吧？接触那些真正的需要他的人。所以呢，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法利赛人看见税吏啊，耶稣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就心里啊就愤愤不平，愤平。他觉得耶稣应当跟我们这些道德高尚、品学兼优的好人在一起，可是耶稣呢，却不接触他们，却跟那些个啊生命狼藉的罪人啊交往，爱他们。他在想啊，耶稣为什么不亲近我们啊，不跟我们交往呢？我们在这里看，他们一方面是出于自义，另一方面还出于什么呀？嫉妒，嫉妒。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用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说：“只有那些没有病的人，那些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你想一个，如果一个医生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家里去，这个医生一定不是好医生，是不是？一个医生他到没有病的人家里去，他是多余的，是多余的，这是个无能的医生。一个医生所应当去的地方，应当是有病的人家，应当是对他最有需要的人啊，这是他的职责。你看一个人如果得了一个令人生厌的疾病，说皮肤病，或者是那些个看起来长的肿瘤，非常可怕的病，你说别人看了都厌恶，是不是？甚至看了会呕吐。但是医生怎么样，一个好的医生怎么样，他绝对不会厌恶，而且是要满心要帮助这样的人。而且一个病人他的病情越严重，是不是这个医生他就是越要尽力的去治好他，去恢复他的健康，那是他的荣耀，那是他的荣耀啊。耶稣说的话呢，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真正的是到那些有问题有罪的人那里去，到那些最有需要的地方去。你看当耶稣传道的时候哈，那么在他周围的都是那些瘫痪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耳聋的、长大麻风的，是不是？跟随耶稣的大部分都是这些有需要的人，是不是？那些身体健康的人，那时候我想跟随耶稣的都不一定很多，因为那些身体健康的人都忙着到世界赚钱去了，是不是？你知道吗？耶稣他不仅是医治我们的身体，他还是我们灵魂的医生。他到那些灵里有疾病、灵里有问题的人那里去。法利赛人觉得，他们没有问题，是不是？他们的灵力是健康的，所以他们用不着耶稣。你知道，凡是自以为义的人，都不需要耶稣的。耶稣说，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只有一个罪人才需要耶稣的拯救。所以说，我们要想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耶稣的恩典就是他爱罪人，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吗？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你知道吗？当你真正的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你才知道你需要神的恩典。如果没有恩典你不会爱的，知道吧？耶稣爱罪人，不论贫富，无分善恶，只要是有人需要耶稣或者是渴望听他的话，耶稣都跟他们在一起。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乃是招罪人。”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人，我们预备宴席的话，我们都是邀请那些正派的人，邀请那些虔诚的人，我们至少我们的眼中看为虔诚的人。而耶稣的宴席是什么？邀请那些认识到自己的罪的人，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你说耶稣不但呼召马太来做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他邀请所有像马太一样的税吏和罪人跟他一同的分享神的爱。 你知道需要耶稣的人呢、啊、不一定可爱，需要耶稣的人不一定是好人，恰恰相反，可能遇见不需要耶稣的人常常都是罪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啊是不是遇见过那些啊生育不好的人，可能他们就是最需要耶稣的人。你知道神不但要拯救你，也希望通过你啊让他们听到神的话，能够感受到神的爱。耶稣你我们知道，他愿意跟那些觉得自认识到自己有罪而觉得自己不配和神在一块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那些有宗教信仰却自高自大啊自以为意的人在一起。所以我们到神那里，我们必须悔改，离开我们的罪恶，我们真正的认识到到底什么是罪，到底什么是罪。我们常说其实罪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每个人的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你知道我每一次读马太啊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你知道吗，我都觉得很惊奇啊，觉得很惊奇，耶稣为什么就那么轻易的饶恕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你想过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妇人，只是我们没有被抓到而已。即使被抓到了怎么样，我们也会一口的拒绝否认，找借口推卸责任，是不是？耶稣饶恕税吏，耶稣饶恕妓女，耶稣饶恕每一个真正的自觉有罪的人。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们自己常这么说，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并不这么想，懂了吧？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我上次讲的一个牧师是不是啊？哎，其实牧师跟我们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别。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到别人的罪，而没有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所有的人都这样，文士是这样，法利赛人也是这样，所有的宗教徒都是这样。但是耶稣怎么样能够饶恕每个人，他的恩典就是这么大。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啊，我比税吏好，我比妓女好，是不是啊？我们比罪人好。其实是真实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认识我们自己，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有问题的人，都是有问题。因为耶稣说人子来就是为要寻找拯救那个失丧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失丧的人，你知道吗？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就那么的接纳了那个找了五个丈夫现在还跟别的男人同居的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不是啊？你知道我常常想啊，如果啊我处在他那种情况，是吧？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同样找五个丈夫，你知道吗？你说不会，是不是？不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没有让我们落在那样的境地，没有落在那样的境地。你知道，在我们的老家呢，有年轻的姊妹，她从小得糖尿病，得糖尿病，她每天需要注射胰岛素啊。注射这个胰岛素，你看每一次她结婚不久，她就被丈夫抛弃了，被丈夫抛弃了。就这样，她真的结了五次婚，结了五次婚。直到后来，她信了耶稣以后，她得到了医治，她才真正的有了一个家庭，有了一个家庭。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听到，你知道吗？教皇、主教、神父啊，有大名的牧师犯了罪，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不可思议，是吧？我们觉得有点奇怪。我真的说，真是他们在本性上和我们一样，并没有分别，并不是一个人他做神的工作他就对罪有免疫能力了，没有的，没有的。离开了耶稣，我们都会犯罪，都会犯罪啊！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的赦免啊！如果你觉得啊，我不是罪人，其实我们是没有看到我们身上的罪，我们是瞎眼的，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可以讲最近啊，我经历那个事。你看最近的时候，我在帮一个弟兄看家，你知道吧？他们家里呢还有两个在家居住的学生呢需要照顾。你知道上周呢啊，最近呢我的侄子一家人呢来悉尼旅游，因为是冬天啊，上周三他的妻子呢感冒的很厉害， 那么崔娟我们两个人呢就为他迫切的祷告，迫切祷告啊，希望他们来悉尼不光是玩一趟，而是怎么样能够借这个机会来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然后祷告了很久，祷告完了我们才去做饭。到快八点的时候呢，结果呢其中的一个孩子呢就给我发给微信来，他说呀，他说我感冒了，你能不能八点的时候到火车站来接我一下。你知道我可以去接他，但是我正哎，正想给回信呢，我才就意识到说，哎呀，我晚饭没有吃呢，知道吧？其实那一天呢，我都没有吃饭，那一天都没吃饭。其实按照我的思想，我可能想，我就说啊，我告诉他，我还没有吃过晚饭，是不是？但是我真的，你知道，在我的心里面同样也有挣扎。但是呢，我想，如果我真正的吃过晚饭再去接他的话，可能他就怎么样，他就晚了。所以呢，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对吧？我们帮助人的时候，都是在我们方便的时候，那么很容易，是不是？但是我们在帮助人，在我们不方便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隐情就会显露出来，是不是啊？后来呢，我说我去先去接他，先去接他。我就指着说你再吃一点吧，因为饭已经快做的大部分都做熟了。他说你再吃一点就去吧。我说我不吃了，我恐怕也真的他感冒了，如果在外边冻着也不好。结果呢，我开车提前呢，我5分钟到了，我5分钟到了，那8点钟呢，货车来了啊，他没有在车上，他没有在车上。还不够写微信，那我只好继续的等待，接着呢。你说那天我没有吃饭嘛，而且变得很冷。你说我的心里呢，我的自怜就出来了，对吧？过了15分钟后，他才来了。他上了车呢，他说他跟他朋友呢去吃晚饭去了。你知道这些孩子们，这些孩子们，他们都是富二代，都是富二代。其实他们的家里呢，有的是钱，你知道，他们的父母每个月给他们6000的澳币，你知道吧？6000的澳币在这生活，真的吧？那说将来他工作了，他能不能挣6000澳币都是个问题，对吧？但是他们都是这样的生活。其实他们俩离火车站很近，要打车的又不过几块的钱就到了，是吧？你知道我在那里呢？其实我在那里就一直的祷告，求主赦免我的罪，能够消除我那种不满的情绪，你知道吗？啊，我在那里一直的祷告，求神让我能够。能甘心乐意的去做这个事，而不是勉强。你知道，我得送他回家，送他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哎呀，如果这个学生是住在你的家里，他得病了，他会不给你打，会不会给你打电话？他会，如果他打电话的话，你会不会去照顾他？知道吧？真的，其实我告诉啊弟兄姊妹说这个事，就说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都是同样的肉体，都是同样的性情。都有同样的罪，需要胜过。你说下了火车站呢，我把他送到了家呢，就回自己的家吃饭。在路上，你知道我的心里就有自责，说你看你的侄媳妇啊，她感冒了，你们为她花了那么多时间来祷告，为什么这个孩子感冒了，你不为他祷告祷告呢？你知道，其实真的，我在车上一直的啊求神恩典，我求神赦免我。真的是我一知道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知道我一直活在我自己的情绪里面，啊，你知道离开了耶稣，我们没有恩典，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装的很敬虔，啊，都会装的很敬虔。其实离开了耶稣，我们都很可怜。你知道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常常活在我们自己的老我里，一个活只有自我的人，他是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的。啊，当如果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就不可能尽到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所以说，你知道罪是跟你的行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认为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啊，我做错事了才有罪，我没有做错事就没有罪，是不是啊？你说在这整个的过程中，我没有做一件错事啊，而且是我是啊在帮助人，而且我在进食。但是这一切的善行，一切的宗教的行为。其实都不能真正的改良我们的灵魂，意识到吗？罪是跟我们的行为没关系的。你可能做了很多的好事，啊，你可能很多的啊宗教的行为，真正的你的灵魂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神知道。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每个人肉体都是一样的，我们里面转动的东西。思想的没有一样是好的。你知道，我们很少人把我们的内心敞开给别人看，因为说白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样的黑暗的。如果说你觉得我自己虔诚， 你能把你每天的啊思想、言语、行为，就像放屏幕一样打在这个屏幕上吗？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所以说，我们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到底什么？谁是罪人？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不比别人好，真的。我们做基督徒的，也并不比别人好。我们做传道人怎么样？也不比别人好。罪说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内在的品质，品质。所以说，得救，我们得救，跟我们的行为也是没有关系的。神称为我们义，啊，也是跟我们的行为没有关系的，是吧？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好事，并不能拯救我们，啊，我们每天都需要神的拯救，是吧？你知道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在神面前祷告，真正的认罪悔改。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听见啊，这个孩子呢还是在房子里咳嗽呢，我就下楼去呢，给他烧上水，啊，给他端上来。然后喝完的时候呢，我就说能不能给你祷告祷告呢？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平常他不说话的，知道吧？那天呢他没有拒绝，啊，我就为他祷告，希望能够主呢能够打开他的心，让他能够真正的认识神，啊。然后呢，每天早晨啊，我就把他送到火车站为他祷告。真的，我常常想，你知道他们的父母把他送到澳洲来，他们可以大把大把的花钱，他们可以每天去饭馆里跟他的朋友同学去宴乐，他们真的就享福了吗？啊，他们就用不着耶稣了吗？他们每天可以整夜的开着灯不睡觉打游戏，他们生活真的就满足了吗？其实不是的。而这些人才正是坐在税关上的马太，他们在物质上是富足的，他们的心灵啊却是贫穷的，他们才是真正的需要耶稣的人，需要耶稣的人。你知道耶稣啊差遣我们去传福音，而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宗教啊，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啊是好人，拦阻我们去亲近他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神的爱给他们分享。你知道物质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一个人的心的。其实世界上还有多少的人他们需要神的拯救。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你知道吧，耶稣常常的说这句话，在圣经中信约里不止一次的引用这句话。耶稣来召唤的不是那些个啊，对我的良善我已经满足了，我已经很好了，是不是？我不需要是难点。其实不是这样的，耶稣来召唤的是那些深感到自身的罪孽深重，而且深知自己需要一位救主的人，知道吗？耶稣来呼召的是那些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的罪，知道自己需要耶稣的人。你知道一个自以为义的人，他是不能得救的。如果你觉得啊，我很好啊，我做得很好，是吧？你用不着耶稣，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得到拯救。耶稣是要让我们首先看见我们自己的亏欠，看见我们的罪，来承认我们需要耶稣。耶稣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耶稣不喜欢那些只是有宗教信仰、遵守教条、自以为义的人。常常这些人的本性就是喜欢批评人、定别人的罪、挑别人的毛病。耶稣的心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像他一样有恩典，接纳那些罪人，对他们有同情心，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体恤那些软弱的人，扶持那些伤心的人。常常的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看不见自己的罪，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越是忙着啊服侍啊，我们的自义怎么样就越大。所以法利赛人就把他们认为的罪人排除在 神的恩典之外，你知道吗？觉得他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配到教会中来的，是不是啊？到家了，你知道神不是这样。圣经说，神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神阻挡那些骄傲的人，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得到了神恩典，我们经历了神恩典，我们的生活呢，常常不能够反映出神的恩典来。真的，我们会唱其恩典啊，我们啊会谈论神的恩典，我们甚至会传讲恩典的道，我们常常没有活出一个有恩典的生活来。我们信主时间越长，我们的侍奉越多，我们就越觉得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圣洁。其实你知道，若不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跟那些杀人犯强盗是一样的，我们同样会贪婪，同样会不诚实，同样会爱钱如命。但是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拣选了我们，赐生命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和人来分享神的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献祭，会服侍，但是我们没有怜悯，我们不能接纳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真的，教会不是把那些局外的人关在门外，神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啊！我们都是两手空空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带到神面前来的，除了我们的罪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都需要悔改。你知道，我们都是马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爱，都需要神的怜悯。耶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一个有恩典的生活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耶稣的恩典上成长起来，能够爱罪人，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把神的恩典给他们分享。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呼召了马太，你拣选，你接纳那些很多的税吏和罪人，求你今天也来光照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都是靠神的恩典得着拯救，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对待别人的时候，尤其是对待那些局外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心里有主的怜悯，把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神恩典的人，让我们也活出神恩典的生活来。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